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在这里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大门呢，向你敞开，欢迎你进来。
是的，两位主持人一直都站在大门两旁，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进来，跟我们一起领受上主恩典和真理。
那我们在这个过去的，我们也分享过不同的一些主题啊，分享不同的一些经历，也盼望你呢不单能够听，更是能够跟我们来参与啊，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节目里面。
是的，我不知道天成老师有没有视我们的听众朋友为同路人呢？
当然，就希望我们呢能够一起来走啊，能够在整个那个漫长的路途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
是的，所以我们呢也有几个途径，你可以发电邮或者发个短信给我们。如果你听节目的时候对于信仰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分享你个人的小故事的话，主持人也是非常期待你的来信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
小燕呢，我曾经以前讲过我个人跟我家人的关系啊，那其中呢就是我在回家的时候呢跟我父母呢有一些的
争执、吵架、
争执。那在这个争执当中呢，其实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了。那我最近呢就收到我父亲的一个微信，他就讲了一句话，那意思就是很喜欢我接纳人的不完美。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我妈妈给我一个照片，他做了一些晒干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就说感谢妈妈，就那么一句话，
很窝心的一句话。
对，我就说做的非常用心来做的。那我爸爸呢就说啊，你能够接纳人的不完美呢，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些话。其实我觉得人都是不完美的嘛，也不能说你错我错了。
我想问一下，你父亲平常都爱说这些比较煽情的话吗？很少大男人会讲这些比较女人说的话。
这个是我爸爸写出来的，但是背后讲的是我妈妈讲的。
确实人生当中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经常跟闺蜜聊天吃下午茶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吐槽，跟我埋怨说啊，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啊哪里哪里做得不好，我希望他能够更好，他这个人呢又漫不经心，或者活得太粗糙了，或者不够其他的老公细心，其他人的男朋友好，谁谁谁不好，谁谁谁不好，我听的都觉得麻烦，都觉得烦恼。有一次呢，我真的忍不住去问我这个闺蜜，我说哎，你怎么不反问一下自己，那我呢，难道我就很完美吗？结果他沉默不语，我估计他也不知道怎样的去回应我。那这个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不是诗歌来的，是流行曲，是闪电侠他女儿心仪所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无人完美》。我讲几句歌词给大家听一下。他说：“无人完美，无人如己，何妨容纳双方对比？你若揉你的道理。”没有绝对的胜利，想想看，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跟你的心思意念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勉强别人跟着你那条路去走的。更为重要的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没有谁对谁错，毕竟家里也不是一个法庭，毕竟你跟朋友的关系也好，跟情人的关系也好，不能够说谁对谁错。所以尝试去彼此的容纳，彼此的包容，就像你父亲说的，很欣赏你，会接纳别人。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你觉得希望对方能够改变，然后顺从我自己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这个想法。
是，
就跟你发现很难改变，每个人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呢，我觉得先从自己开始， 改变自己，然后呢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接纳对方的不完美，
对，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进步的空间。
嗯，毕竟每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想法、价值观都不一样，千万不要过度的去要求别人要活在你的世界当中，反过来你也不希望别人勉强你去进入他的世界里吧。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生当中呢就是跟不完美共舞，跟自己的不完美共舞，也跟对方的不完美共舞，这样呢大家从不完美的当中才能够真正的走向完美。
对，那接下来的环节就是罗马书的诵读，今天我们会听第十章，主题是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居乐
罗马书诵读。
隐居乐罗马书第十章。弟兄们，我心里热切盼望的，并且为以色列人向真主祈求的，是要他们得搭救。我可以为他们作证，他们对真主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见识。他们既然不明白真主的意，而又企图建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真主的意了。因为戒律的终极就是麦西哈，使所有信的人都得到义。论到出于戒律的义，穆撒写道，遵行这些事的人就会因这些事而活。但那出于信心的义却这样说，你心里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把麦西哈领下来，或是说谁要下到深渊去呢，就是要把麦西哈从亡人中领上来。他到底说什么呢？这话与你相近，在你口中，也在你心里。这话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信息。如果你口中认尔撒为主，心里信真主使他从亡人中复活，就会得搭救。因为心里相信就会称义，口里承认就会得搭救。经上说，所有信靠他的人将不至失望。其实这不分耶胡德人和希腊人，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他后代所有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要得搭救。然而人还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如果没有受派遣，怎能传扬呢？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多么美好。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顺从佳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通过麦西哈的话来的。但是我要说，难道他们没有听见吗？他们其实听见了，如经上所记，他们的声音传遍全世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真的不明白吗？首先穆撒说，我要使你们对那些不是子民的心生嫉妒，对那无知的民族发出怒气。后来以赛亚也放胆地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找到；没有求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论到以色列人，他却说，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子民伸出双手。
刚刚我们一直在围绕完美不完美这个主题的，确实人生当中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也需要有勇气的去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其实我在看天津的时候发现他很真实，他的真实性在于他从来没有隐瞒很多伟人他们的缺点或者他软弱之处。比方说易卜拉欣他撒谎，达伍德他贪恋别人的妻子，还有布特鲁斯因为软弱因为害怕所以三次不认主尔撒。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他们从上主的帮助当中完全是整个人改变了，因着上主的帮助，因着上主的宽恕还有接纳，后来也成为一个值得人效法的伟人，靠主去克服人性上面的很多的弱点，最终也成为上主合用的器皿。同样的，我们也是不完美的，但是有着上主的帮助，好像逐步逐步朝着完美的方向走了。
嗯，的确，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看到呢，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不完美，承认我们的不配，但是呢，我们相信主可以帮助我们，向他来呼求的时候，他就来帮助我们，他就来改变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人是不完美的，但是主是完美的，靠着主的恩典可以成为完美。
对的，我自己特别喜欢一节经文，是来自哥林多二书十二章九节，是保鲁斯写给信徒们的。他说，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美，因为有着这个恩典，我们才能超越自身的不完美。
嗯，就像最近我跟我家人发生这些事情以后呢，其实我一直内心里面的很大的一些纠结，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我就向主来呼求，向主来督啊，求主来帮助我。所以呢，有一节经文一直在我的头脑当中呢，在那里转。
请说。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就是说你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尔撒麦西哈，奔那前面的道路。
奔那前面的道路，
对，你就是把你过去的重担、烦恼、忧愁把它放下，然后呢，看到主尔撒他所做的，然后你奔走前面的道路，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对，确实也是。刚刚我们讲到完美，其实我从前呢也是对自己挺苛刻的。我是一个，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是始终对于自己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要求。到了某些程度，某些时候甚至会觉得喘不过气来，这种压力不是外在因素或者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到最后，如果你碰上挫折，你会不懂得面对，你会一下子的倒下去，因为过去的你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错误，过于的严格对待自己，以致到当你真的碰到一些低潮的时候，你会一下子不知道怎样去应对。所以说为什么要鼓励大家有勇气的接受不完美的自己，还有不完美的别人或家人朋友伴侣也好，是因为为了爱自己，不要让自己继续痛苦下去。
对，那我昨天呢在这个去上班的路上呢看到一个交通事故，有一个女士躺在地上，有人在救护，满脸都是血，我看到了以后呢我就很大的感受，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大概写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感言了。当中我就觉得人生是无常的，
是，
但是你在这个地上呢，不要被过去的这些包袱所缠累，你也不要活在明天，因为明天你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活在当下，活在现在，把现在做的我应该做好，努力的做好，然后呢努力走前面的道路，这就是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做的。
对，千万不要有太多的忧虑或者担心，因为你前面的路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走，你有上主牵着你的手，带领着你走上未知的未来。
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是你的爱使我完全。在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聆听主的话语。
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一念命着我冠冕，你的心事传到永远，你的应许从不改变。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以上太多妻子。现代的天津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家庭有好几个妻子。妻子这个单词在希伯来文中读作以撒。我们需要了解天津中的人对多妻制的心态。从阿丹和哈娃的故事开始，上主的意图就非常清楚，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尔撒说，上主容许婚姻中的某些事，比如离婚的发生，是因为人的心硬。 这记录在马太卷的19章8节。很显然，由于人的软弱，上主才容许多妻制。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单身的夫人和寡妇无法保护和供应自己的需要，因此多妻制成为他们得以生存和拥有家庭的出路。萨莱和哈扎尔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多妻制文化中的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上主早已应许易普拉欣成为一个大国，但因为事情尚未成就，因此他们再没有比有孩子更大的愿望了。虽然据上主做出应许已经10年有余，萨莱仍然没有怀孕。他因为迫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采用当时的人所用的办法，为了生孩子，将婢女送给自己的丈夫。多妻制的家庭永远存在紧张、冲突和不公平，伊尔姑白和达伍德的家庭也无法避免这种痛苦。在易普拉欣的故事里，哈哲尔一怀孕，这些痛苦就立即发生了。有趣的是，因为人的软弱，上主容许他们在婚姻上不遵守他的心意。虽然易普拉欣和萨莱用自己的方法在上主的计划之外得到了孩子，他仍然对他们赐下格外的恩典。哈哲尔被赶出去之后，上主不但安慰和释放他，还赐给他超乎他能想象的极大祝福，那就是上主应许他将会成为大国之母。我们应该因上主在多妻制的家庭里面，比如易普拉欣和伊尔姑白所做的功而感到安慰。上主不要求我们先达到完全才使用或者祝福我们，他总是耐心等候，在我们不讨他喜悦的行为上成就他的工作。上主透过尔撒的教导澄清他对婚姻的心意，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对别人也要显出这样的耐心。
主在讨拉特时代呢，允许这个多妻这样的现象发生。其实呢，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完美，但是呢，他没有强求我们，也没有给我们很严厉的一些审判。但是呢，他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
是。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提醒我们，人是不完美的，只要承认我们的不完美，靠着主呢，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得到改变。
对，可能作为现代的信徒，第一时间看到这段经文会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你仔细在研究当时的文化背景，按照当时的习俗呢，为什么萨莱他会把婢女给易普拉欣为妾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孩子，就是一种羞辱嘛，所以需要使女帮忙去传宗接代。但是从这件事情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对夫妇也许对上主的信心真的非常的不足够，他们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去成就上主所应许的，用自己的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上主明明就已经应许过你会生孩子的，你不需要害怕，但是可能时间久了，等了等了等了那么久都还是没有来啊，不如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吧。结果一连串的问题麻烦就出现了。第一个就是一个家庭里边有两个女人，有两个老婆同时去服侍一个老公，肯定会有问题的。无论在哪个年代的女人都好，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别的女人去分享或者去拥有一个老公的。所以说上主给了他一个很好的事实证明， 你不要再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当初如果你的信心足够，就不会有这种困难，不会有这种麻烦出现了。
对，所以呢，我们的主呢是怜悯我们的，他爱我们，不是用这种惩罚领导我们，而是呢借着我们的环境提醒我们，
对，
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主的面前的亏欠，看到我们在主面前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相信他可以改变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
没错，要相信主能够超越我们自身的不完美，但是关键是你要懂得寻求帮忙。寻求谁的帮忙呢？就是那一位很爱你，非常了解你的缺点，非常了解你不完美在哪里的那一位上主。他从来不会嫌弃你不够好，他只会担心你为什么不向他求助呢？
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如果我们照真主的旨意祈求，他就准承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真主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我们知道他准承我们的祈求，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向他所求的一切。
我们相信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吗？我们相信我们靠了主，我们能够改变，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吗？我们也相信能够在主面前诚心的来度阿，我们就可以得到主的应许吗？如果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看到我们的不完美，但是依靠我们的主，向他来祷告，向他来度阿，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像经文所说，只要我们对着主有那种坦然无惧的心，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极大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能够一起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经历主奇妙的作为。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